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到启示录，神曾经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警告，这个警告也是对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这个警告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以弗所教会渐渐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也就是说有些基督徒与耶稣基督渐行渐远了，失去了曾经与主耶稣在爱里面的亲密关系。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尤其你是想服侍神的基督徒来说，对你是一个真正的考验。今天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要服侍神，真正的考验在哪里呢？不在于是说什么讲强调方法的什么形式的什么制度的，或者什么用什么策略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神透过约翰所说的，你真正的爱主吗？听众朋友，这是很重要，你爱主耶稣基督吗？如果你真正爱主耶稣基督，那你跟主耶稣基督就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要记得哦，当你开始远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也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变成一个离教叛道的一个基督徒，离道叛教。所以有了离教叛道的教会，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他们是离教叛道呢？就是不冷不热。这种心态也许外表看来，诶，这个人还不错嘛，他这个外表看起来这个基督徒也还像一个基督徒啊，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那现在我要引用一位牧师所说的话，这个牧师啊说得很入骨，他说有20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们会对基督教造成很大的伤害。严重的程度是怎么样的？超过伤害教会的程度，超过什么？一个公然拒绝耶稣基督的无神论者。听众朋友，盼望你明白这位传道人这牧师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一个不冷热的教会，其实就是在羞辱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其中有一个教会叫做四美拿教会，主耶稣劝勉四美拿教会不要怕苦难。今天会不会啊？有些教会最害怕的什么呢？就是受苦，为主受苦啊！他们很害怕这件事情。但是听众朋友，四美拿教会他们不怕为主受苦。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学习，当我们愿意服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要付出代价，也许会付上受苦的代价，但是我们这样做乃是基督要让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为主受苦，付出侍奉主的一个代价。那么我们也读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些什么呢？主耶稣很清楚的对别加摩这个教会说话啊，这在启示录第二章14-15节啊。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二章14-15节，主耶稣怎么样对别加摩教会说话？启示录二章14-15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接着啊，看二章十五节，启示录二章十五节说什么呢？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刚才我所引用的就是启示录二章14-15节的。今天对教会，对听众朋友，对你的教会最严重的罪或者最严重的威胁是什么呢？就是我要特别强调，就是那些错误的教导。今天很多在教会里面没有不认识圣经，做了错误的教导，错误的这些教义， 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地斥责尼加摩教会，因为他们特别针对这个关于错谬的问题、错误的问题。那么这是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耶稣基督对推亚推拉教会也这样说。怎么说呢？推亚推拉教会、尼加摩教会都有犯了严重的一个错误。那么主耶稣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对推亚推拉教会说什么呢？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们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这是启示录二章二十节。那么在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看到，不晓得你听有没有听过啊，现在在有一段时间啊，在教会里面他们提所谓的新道德、新道德观，这个新道德观严重的影响的啊许多教会里面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新道德观，他认为说人可以做基督徒，可以，他可以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但是他也可以，虽然他一面过着一些不圣洁的生活也没关系啊，就是他一面可以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另一方面呢，他可以继续过着那些不合乎圣经、违背圣经的生活。听众朋友，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你，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不可以一脚踏两条船，这是违背圣经的一个行为。所以新道德观其实不是新道德观，就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之前也读过撒迪教会，撒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的？这里我要再给听众朋友提醒，撒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的？就是在灵性上死气沉沉的教会。那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是不是在灵命上你是死气沉沉的，毫无生气？在启示录三章一节啊，我们再回到启示录三章一节怎么说？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听众朋友，这节经文我们应该自我反省，基督徒说启示录三章一节，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的灵命的生活怎么样，你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有没有是一个活泼灵命很活泼的一个教会？那你是不是一个灵命活泼的基督徒？那么你自己是不是活出一个美好灵命活泼的一个见证？还是你自己跟你所属的教会都是看来死气沉沉的，很不荣耀神？盼望听众朋友啊，你不是属于一个死气沉沉的啊，你的灵性不是死气沉沉的。虽然其实你的灵命是死气沉沉的，光景是这样，但是你嘴巴里面还说，哎呀，我们是一个保守的教会啊，我们已经继续承传的啊，我们上一辈所留下来的真理，这个都是口是心非。今天教会面临教会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么我再强调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教会没有生命，死气沉沉的情况，灵命很糟糕。这也是启示录这几个教会当中所出现的。但是很奇妙，我们读这七个教会当中啊，有一个教会，听众朋友，我再提醒你，就是腓拉铁非教会。他们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的教会，但是他们却没有很严重的缺失、严重的过犯，因为主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没有严厉的责备他，反而主耶稣亲自对腓拉铁非这个教会这样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是对腓拉铁非教会一个安慰，一个称赞，没有责备。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今天的教会来说，那么我们应该也知道，主耶稣也对你的教会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那么腓拉铁非教会他们所有的是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今天你的教会，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所具有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坚守主的道。所以基督会称赞一些坚守他的道、有信心的跟从他的人。听众朋友，我们也要学习腓拉铁非教会的好的榜样。那么我自己回顾我自己多年来的服侍主已经四五十年了，我也发现当初在我的所认识的基督徒当中，之前有些人很真心的、很热心的遵守主道、服侍神的人，我觉得他们那时候灵性比我强得多，很可惜他们现在似乎已经落后了，跟不上的。也有一些人居然也 偏离的正道，这是很可惜，令我也感到心里很难过。今天我们如果说你觉得你是属于腓拿铁非这么好的教会，但是听众朋友也会出现有这样的危险。那所以听众朋友，我要再鼓励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要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情人事物让你跌倒，让你远离神，那么如果你真正远离了神，赶快回转归向神。当然听众朋友，我再提醒你，我们也已经说过关于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实在是一个非常令人看得很伤心的教会，因为启示录三章十六节说了他们，他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说到老底嘉教会已经变成一个什么离教叛道的教会。今天也有人自称是基督徒，确实你说你基督徒，你没有好的见证，就成了老底嘉教会。所以这里我要也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基督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放弃老底嘉教会，神仍然对老底嘉教会没有放弃，神仍然今天呼召我们要悔改。巴不得听众朋友啊，你觉得你远离神了，你现在就做决志归向独一的真神，与主耶稣相亲。所以我们从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从这个主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信的当中，我们看到教会历史的状况，从之前到现在，这可以说是都是描述教会历史的状况。那么我们进到启示录第四章的，也给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你会马上起了一个问题，关于教会的事情呢，教会呢，记住从启示录第四章到启示录的末后就没有再提到关于教会的事情了。但是在启示录快要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当对再向大众向众人呼召的时候，他也会再略略的提到教会。但是我们知道这跟整卷启示录整卷的书那个年表啊，那个时代的关系，这个年表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听众朋友，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你就看不到教会这两个字了。在此啊，这个第四章以前，教会曾经出现过几次呢？一共出现过19次。所以启示录第四章以前出现过19次。那么从第四章开始，那教会好像不见了一样，不再提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在天上教会提到天上做什么呢？就与主相遇，好的无比了。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有一天都会被提到天上，包括腓拿铁非教会的时期，在那个时期开始腓拿铁非教会之后，那么我们知道有些机构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仍然记得啊，这是要提一个重点，当教会所有的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腓拿铁非代表啊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有一些看起来像教会，一些好像是教会机构还留在地上，这些所谓的教会，这些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也许有教会的名称，这些仍然留在地上的这些所谓的教会，他们要经历所谓将来要到来的大灾难，会经历到大灾难的时期。大灾难时期到来的时候，你记得会出现什么事情呢？在启示录后面会看到大淫妇，这个大淫妇是一个很丑陋的名字，听起来令人很惊恐。那么这个在启示录十七章就出现了这个大淫妇。那么这为什么我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呢？那么也许听众们会问问题说，在那个时候还能够看到有真正的教会吗？有，可是那个已经不是教会的，这个教会那个时候那教会不是真正的教会的，那时候在地上的有大淫妇出现的，是一个丑陋的大淫妇，丑陋的名号。那么在启示录十七章就会出现。那么也许听众朋友说，那么那个时候还能看到教会吗？那么我们说会，但是那个时候真正的教会，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教会的，是什么呢？是变成心腹了，变成基督的心腹了。所以在启示录的后面我们看心腹出现，心腹就是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所爱的心腹，是一个心腹了，已经不再称呼他做教会的。启示录十七章所看到的所出现的是大淫妇， 真正的教会什么呢？他已经成为耶稣基督所爱的心腹了。那么从现在还是继续给听众朋友介绍，从启示录第四章到二十二章，就是从这里开始是启示录最后的一大段经文。那这是使徒约翰得到神给他的启示，那么把这个第四章到二十二章的经文传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读到启示录。听众朋友，特别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一段重要的经文，因为在我们读启示录一章十九节的时候一章十九节我再提醒听众朋友，一章十九节说什么呢？就是约翰所听见的。所以约翰听见主耶稣对他说话，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将来必成的事是什么？什么叫做将来必成的事呢？启示录四章第一节就是指到什么？以后将要成的事情。所以启示录一章十九节主耶稣告诉约翰，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所写出来。所以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启示录四章一节所写的，同样是用这句话来表明。但是从启示录四章一节那个主题已经改变了，从第四章启示录开始要进入一个新的一段经文，那么整个气氛情景都变化很大。所以以后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直接进到这个启示录四章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整个气氛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听众朋友想好好的先预备一下。以下我这里给听众朋友也可以做一个再一个简单的介绍，有七个重点，听众朋友要注意，或者六个重点，七个重点来注意听。第一个重点，启示录的一到三章是提到地上的教会。一到三章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个重点是启示录一到三章提到教会提到十九次之多，第四章以后就不再提到教会了。所以事实上从启示录第二第三章的主题可以说是针对地上的教会。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呢，那么直到启示录结束就完全没有提到教会，只有在最后主耶稣为他所做的见证做结论的时候才提到。这个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这是到时候我们再会解释。那么基督特别提到什么呢？就是凡是属于他的人，特别指到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因为属于基督的人所强调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现在我要引用约翰福音十七章跟十四章三节这几节经文我现在把这几节经文先提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节，然后讲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这个经文我们听众朋友都很熟悉，当主耶稣提到属于他的人，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十四章三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么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接下来第二个重点，这个第四章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第四章是讲到什么呢？从地上转到天上是讲到天上的景象。既然教会是这一章的，虽然教会还是这一章的主题，但是我们知道教会已经什么进到天上的家进到天上的家，不在地上的。那么教会是怎么样能够到了天上呢今天问说教会不是在地上怎么到天上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不断引用这个经文引用了好多次了。那保罗给我们一个答案，启示录第四章是提到教会已经到了天上去了。那保罗答案是什么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这个答案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所以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的场景从地上转到天上去了。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五十二节这个经文我们提过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把它记起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五十二节再做的说明，进一步的说明，怎么说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五十二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你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在一霎时转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听众朋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五十二节，我们是因着信，因着信心，我们要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就是这个信心是指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们圣徒，我们基督徒要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基督徒要进到天堂为我们敞开的大门，我们将要与基督永远同在，因为基督在天上，那个时候基督在天上，还有那些罪人在地上，主耶稣要主导未来大灾难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已经到天上了，天堂大门为我们开的，我们已经回到天家去了，基督在天上，但是大灾难的事情就将要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到我们就会知道，启示录读到启示录再会解释，启示录第六章就会关于大灾难的经文就会出现，看起来很恐怖。接下来我们再讲到第三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呢？教会在天上不再用这个名称了，因为在这个名称不再作为一个名，作为一个定义，什么意思呢？教会之前是一个名称，那现在是指什么呢？教会是指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听众朋友，你要记得，教会它不是一个这个用这个教会这个名称，其实教会意思是什么？就是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要记得，教会是指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一个好像啊，就有一间教会。因为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啊，这个教会的原文意思是什么呢？听众朋友，教会不是一个指一个地方、一个会所，教会是原文什么意思？就是蒙召的人，就是从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蒙召出来的人，教会的意思。教会就是蒙召出来的人的意思。所以教会是什么？从世人当中所蒙召出来的一群人，就是叫做教会。所以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蒙召的人啊，你虽然属于一个教会，但是教会原来意思就是蒙召的人。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要回到天家，到了天堂以后就不会再用教会这个名称了。那么我们用新的名称是什么呢？在启示录第四章啊，以后我们再会解释启示录第四章。我们先说一下启示录第四章，二十四位长老就是代表天上的教会。第四章我们再解释啊，天上的教会除了第四章说二十四位长老代表天上的教会，那么天上的教会也被称为什么呢？心腹啊，我们最熟悉的名字是耶稣的心腹。心腹已经进入他的新的家里面，进到新耶路撒冷里面，还存留在地上的那个不是真正的教会的啊，那些是离教叛道的这些组织，虽然名有教会之名的头衔，但是不是真正的教会的。所以启示录也不再称这个，那时候后面启示录后来称那个不是称为教会的，称为什么呢？是丑陋的大淫妇，不再称为教会的，称那些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啊，离经叛道、离教叛道的这些组织是丑陋的大淫妇。这里我特别提一件事情，好多年前啊，有一位啊已经过世的圣经的啊一个学者，那么他就提到在课堂上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第一个主日也许啊在天上啊，他是这样，他也许在地上还在地上聚会，但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说地上那些啊只是老底家教会，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自称是基督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所以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么我们现在在提醒听众朋友，启示录第六章开始就讲到神的审判，因为神对教会本来是有恩典啊，有个应许的，在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就没有恩典跟应许出现了。所以在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启示录第四章是要虽然是延续了第三章所说的，但是不跟第三章所说的一样的，那么它是根据启示录一章十九节所指示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启示录最后这一大段经文啊，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讲到审判，神的震怒。要记得啊，听不记得，主耶稣是圣经启示录这个核心，主耶稣来主导一切的事情，按照他的计划一一的应验。所以启示录七章十七节特别讲到这个经文，先记起来，七章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那么主耶稣是做宝座的羔羊，主耶稣为世人舍命，主耶稣要执行审判，这个场景从地上已经转到天上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主耶稣透过圣灵让我们可以了解描述到天上的事情，知道天上的事情，就像描圣灵教导我们地上的事情一样。所以圣经是很奇妙的书，如果我们要描写天堂，我们自己来描写天堂的话，我们一定描写不出来，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今天很多在书房里面卖一些什么讲描述天堂地狱的书，灵界的书都是那些胡说八道，可以说是胡说八道一些书不真实的有时世人提到魔鬼撒旦，也是说那些魔鬼撒旦，也是听起来也是莫名其妙的。所以在启示录很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到底天堂是什么，也知道未来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让我们心起敬畏。那这种描述我们都最后，就是我要说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最后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祭司，君尊的祭司，跟主耶稣这位大祭司永远同在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第五章的时候，就直接就会看到天君的出现。那么接着我们也看到骑士要出现的。那么我们知道关于末世的大灾难，那么就要开始的。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先告诉我们以后我们要所学习启示录的真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最后也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欢迎你来信回答，你认为启示录容不容易了解？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